好的，我们从今天给大家开始呢介绍生命记。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介绍生命记的简介。好，先回到摩西五经的大框架里边来。这张幻灯片我们大概在每一本书的前面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摩西五经就是指的创世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就这五本书的总和。那么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边呢，这五本书其实不怎么分的，它是一个系列著作，统称为摩西五经。那么从我们今天的圣经呢，把它分成五本书来看，没什么大的问题。这五本书如果你单独去看，一本一本去看呢，你可能看不出太大的五本书之间的关系来。如果把这五本书列到一个表格里面，按照时间、人物、地点和它的内容来看的话，你会看出一些特征来。几本的特征呢，有点像我们北京人玩的那个小风葫芦一样的，两边大中间小，大概是这么一个类型。怎么来解释这个东西呢？这么看，从时间上来看啊，创世纪讲的是从起初开始的，很大，时间范围非常广。那么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只讲旷野这从埃及到埃及出来到了这个西乃山这一段，是记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事情。那么到了立位记呢，实际上它地方没有动，时间呢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是讲在西乃山上发生的事情。那么从立位记再往后到了民数记呢，讲的故事大概差不多三四十年的样子，是从西乃山到达约旦河东岸这一段过程里面发生的事。那么等他讲到生命记的时候呢，他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了迦南以后将来会发生什么。你会发现那个时间是不是由很宽广变得很窄又变得很宽广，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呢，从人物的角度来看，创世纪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起源，人从哪来的，动物从哪来的，植物从哪来的，宇宙世界怎么来的等等事情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到出埃及记呢，只讲犹太人，其他人他不再讲了。那么到了立位记的时候呢，只对一个支派讲人，也就犹太人十二个支派吗？立位记只讲立位这个支派，其他的人都不再怎么提的。到了民数记呢，他又开始针对犹太人这样一个大群体。那么等到立位生命记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仍然是犹太人，但不是现在这个群体，你们未来所有的人都会受到现在讲的东西的约束，都要遵守我们现在告诉你的。所以他的人的面积，你会发现人数呢又会变得很大，这是第二个特征。如果你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的话，创世纪讲宇宙世界很大的，对吧？当然主要是以地球为主了，地球以外的东西不是我们人类当时应该关注的问题。那么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只记载旷野这么一小段。那么到立位记呢，没有动，就在西乃山这个地方，他没有移动过。那么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呢，他们又开始从西乃山往应许地走，在旷野里面。那么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呢，开始讲你们未来面对的世界，应许子弟和你们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你会发现说地理位置上又很宽广，变得很窄又变得很宽广，对吧？体现这么一个特征。从内容上讲呢，我们知道创世记很丰富。今天大概很多人对圣经最多的问题，比如说集中在创世纪，这样的为什么，那样的为什么，这个不能证明，那个可以证明，等等的问题都产生在哪儿？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一切事物是怎么来的，而我们今天的人只能推回去说这个怎么来的，他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儿这么来的，正好是两个反方向，所以有好多的事情是很难解释清楚，但是神告诉我们是清楚的。他告诉我们的事件非常大，内容很宽广。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其实它的内容缩减到一个主题，救赎。他说你不要从埃及地出来，不要待在埃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生活文化信仰不是你们该有的，你们要出来。这个过程大概在讲救赎的过程。那么到了立位记的时候呢，他说你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讲你们怎么生活，它的范围又小了。到了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民数记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那么多的抱怨，没吃没喝没穿的，啥都抱怨，一大堆的抱怨。结果神说我一次一次的供应你们，满足你们。他把神的怜悯讲得非常清楚，对吧？ 好，在我生命记的时候讲说，你们未来如果听神的话，你们会丰饶与丰，动物会生产，儿女会繁多，你们会充满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呢，上帝会审判你们。那块地是你的，但不代表你可以住在那儿，我可以把你赶出去。这是生命经历，所以你能看到内容上看是不是又讲的比较扩大，中间小一点。说这是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放在一个表格里面来看，你会发现特征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五卷书呢，在犹太人当中呢至关重要，犹太人把它称为律法书，也叫 Torah， 就是原文的这个字里面，也叫摩西的书。这是整个犹太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五卷书。也就是说，你身为一个犹太人，一年别的书卷读不读是一回事，摩西五经必读的，这是他们的必修课。那么对我们基督教来说呢，这五本书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圣经的前五本书我们叫摩西五经，或者简称律法书，因为它主要讲一些律法方面的条款。那么在整本圣经当中呢，这五本书也是圣经的基础和钥匙。好多人都说新约圣经好明白，其实你如果不懂摩西五经的话，不太容易读懂新约圣经。可以这么讲，如果你要想读懂圣经，必须先知道摩西五经的概念。如果摩西五经不懂，你不知道圣经讲的人物是谁，不知道这个人物的上下关系是谁，不知道谁生谁，谁把谁卖了，谁把谁买了，你什么东西搞不明白，所以你下面就没办法读明白，更读不懂上帝的救恩。所以这本书是整本圣经的基础，也是读懂圣经的钥匙。从圣经真理和基督救赎的这个观念来看呢，这五本书也是根基，也是神上帝救赎的意义所在。所有关于基督救赎的理论，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本书里面，全部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只是到新约的时候变为现实。所以你知道这五本书呢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读。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作者。这五本书呢都是同一个作者写的，作者叫摩西。对这个人我们应该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用我们今天的政治话说的话是叫根正苗红，这么描述他是最准确的描述。他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地地道道的利未人，所以他是服侍上帝的人，是根正苗红，可以这么去讲他。这个人一生呢岁数挺长，120岁，寿命还是挺长的，大概可以分为这么三个区段。这三个区段里面，其实第一个区段前40年呢，他是悲喜交加。说他悲呢，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他刚出生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就想要杀孩子，两岁以下的孩子全杀了。你像一个孩子生在一个男孩生在这个时代，就意味着死亡，他就生在这个时代里面。但就是因为法老的这一条政策，使得一个农村的平民家的孩子呢，最后变成一个皇宫里面的王子，对吧？由农村进入城市，你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吧。所以这40年里面他在皇宫里面长大，接受了完整的皇宫教育，也就是当时的埃及教育。那么当时没有美国，没有什么澳洲，当时世界的文化政治中心就是埃及，所以埃及大学毕业就是当时顶级的世界大学，就高材生，没有比他再厉害的。所以你能看到这是他40年里面皇宫里面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些知识他在未来上帝使用他的时候都要用得到的，包括军事管理和政治写作。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写得很好，如果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你写不出来这些东西，对吧？我们知道摩西要带着200万人要移动，你没有一个管理理念，你是带不动这些人的，对吧？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理念，你是管理不好这一群人的。所以他是上帝给他有丰富的知识。他的第二个40年呢，因为杀了一个人，所以呢被迫逃到旷野里去，从一个皇宫的人变到一个周围什么都没有的独立的旷野里面生活的人。 这个反差非常大，对吧？没放过羊的人不知道，放过羊的人知道，从早到晚挺难熬的，因为你只有和羊说话，对吧？你没有人和你说话。那么这时候呢，最能熬炼人的是什么？就是人的品德。你光有知识不行，一个有知识的人如果没有品德的话更糟糕，还不如没知识的人，对吧？所以说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话是有条件的，说这个人德行不好，这个知识就变得反动。但如果一个德行很好的人，这个知识会变成生产力，对吧？我们学过这些辩证法。所以摩西呢，在旷野40年放羊，放羊修好了他的品德。他除了和羊讲话，他就和上帝讲话，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和上帝有很好的交流。我们知道他放羊的地方在哪呢？就是他旷野走过这一段路。所以他实际上等于在40年里面把旷野里面的这个拐拐角角都搞得很清楚。他以后带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知道哪有水，哪地方可以休息，哪地方可以过夜，他什么都清楚。40年学不少东西。他的第三个40年是真正神用他的40年。这40年里面要把他前80年学的东西全部用上。所以说80岁开始工作不晚。是吧，我们还很年轻啊。那么这80岁开始带领着以色列人和旷野里面出去，这时候他神说，你要做领袖，你要是我的仆人，带着我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把他们带进应许地去。但是上帝最后你知道说，你不能进去，看看就好了。如果你在120岁的时候听到你服侍了终身的这个上帝说，看看就好了，别进去了，多伤心啊，对吧？但摩西没有为此伤心。摩西说，好吧，那就让约书亚带他们进去。这就是他的品格，他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他真正工作的时间是40年，但是用了80年的时间神去预备他。所以神的领袖人物不是那么容易去做的，一定要谦心的在神的面前丰丰富富的去预备。从来没有一个神的领袖说，你接啥都不懂，这叶子接啥都懂了，上帝一般不会这么去做。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人很重要，这就是他的作者。那么这5本书呢，大概都是在旷野里面写成的。创世纪呢，写作时间是在1420年以前这10几年的时间。那么出埃及记的写作时间呢，大概是在刚从埃及出来到西乃山的这一段时间。利未记呢，12到20年这一段时间。那么民数记呢，是在73年到20年，这是13年到20年，不是73年，73年，对，没错，是73年。那么生命记应该是写的最晚的，就在旷野里面写的最晚，是摩西将近临终之前写的，也就是他到达约旦河的东岸的时候，那几个月的时候写成的。所以大概写作的时间是这个，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地方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好多人都说创世记就是在创世的时候就写好了，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是在神创世以后的数千年以后了才写的。所以说你对创世纪里面的理解，你要么相信摩西在神给摩西说你这么做是神的话语，要么你就相信摩西是个疯子，因为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事儿。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信要么不信，没别的。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错觉，认为说当时就写好了，实际上不是的。所以说你在今天看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多创世纪的资料呢，有些资料比创世纪还早，没错，的确很早。有些是传说，有些简单的文字记录，摩西使用了这些资料，然后记载了创世纪，记载了出埃及记，记载了利未记，也记载了申命记和民数记。所以这些不奇怪，今天你如果在考古上发现什么东西比创世纪还早，没什么奇怪，对吧？所以这些理念我们也该有，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好，那么现在呢，给大家告诉一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应该是最忠实反映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图。它的路线图呢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但这张图呢是比较符合圣经描述的。创世纪大概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写成的，那么写的故事呢，实际上和这一段没什么太大关系，和这一段历史没什么关系，它是写着子前的事儿。那么出埃及记呢，是记载他们从兰塞出发到达西乃山这个过程里面的事儿， 这是出埃及记记载的东西。那么利未记呢，就是记载他们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待的时候，这么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该做些什么。民数记呢，就是他们从西乃山出发到这绕了一圈40多年，绕到约旦河东岸的时候，这一段过程里面的事件，民数记。那么生命记呢，就当他们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摩西老了，他要给这些人有一个交代，你们以后会发生什么，会遇见什么，为了这个交代呢，写了生命记。所以大概知道这五本书反映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吗？虽然说创世纪反映的故事不在这个图片里面，但是如果没有创世纪呢，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埃及，对吧？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最后安居在埃及，所以没有创世纪，你说出什么埃及啊？他们原来就在埃及待着，或者说怎么样的，有什么必要要出去呢？所以你就读不懂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五卷书呢，一定要联合起来读，一口气读完是最好的，如果你有读书的习惯的话。好，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书名。生命记这个书名呢，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前半部分呢是第二的意思，叫 Deuteros， 第二。那么后面一部分呢叫 Nomos， 是律法。那么把这两个字合起来呢，就是第二部律法。但是这样翻译呢，就给我们造成一个错觉，认为摩西在给他们讲第二部律法，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不是这样子的，是摩西在给他们重复第一部律法，所以叫生命记，是在讲同一部律法，只是第二次告诉他们。那有人就问了，这不多此一举吗？讲一遍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讲两遍呢？有谁知道为什么要讲两遍？因为听众不一样了，就这么简单吧。听众不同了，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一样，讲过了还要再讲，对吧？因为听众不一样，大家的每一期的学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授课会不停的给大家授课，一批一批的基督徒会出去，会教到另一批，对吧？摩西给他们讲的对象听众不一样，第一部律法是颁给第一代人的，第二部呢是讲给第二代人听的。所以是同一部律法重复了一次，这个观念大家要搞清楚啊，不要认为是讲两部律法，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是重述律法，是重生律法，也是重生诫命，这个概念大家搞清楚。好，那么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生命记里面主要的背景，大概有这么六个方面呢，需要非常小心的去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他们背景里面讲的第一部分，旷野生活。我们知道生命记是在以色列人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摩西讲给他们听的。所以摩西在讲之前呢，第一件事先回顾历史。那么回顾哪一段历史呢？就讲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你们为什么今天会待在这儿呢？你们原来没住在这儿啊。所以他要讲你们从埃及出来，你们到达西乃山，西乃山上神怎么告诉你们的，你们在旷野生活怎么抱怨，怎么没吃没喝，神怎么供应你们，一大堆的事跟他讲完了，说现在你们待在这儿了。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你想走就走，不是你不想走就不想走，是神让你走你就走，神不让你走你就别走。所以整个这个回顾过程当中，把旷野40年的历史告诉他说，神与你们同在，神是你们的神，是带领你们出来的那一位，这是第一个理念需要告诉他们。第二个理念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些什么背景啊？全是奴隶，农工，对吧？全是干活的，没有高级管理层次的人，对吧？换句话说，用我们经典话来说，没有一个接受过正规训练和装备，也就是他们不是军队，都是一帮农民。但是圣经里面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你就知道摩西要告诉他们说，当他们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呢，第二代人不同于第一代人，一个是年轻了，第二个呢 他们已经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打过两次大仗，第一次呢把亚摩利王西宏给打败了，对吧？第二次呢把巴山王噩给打败了，这个名字起的也够恶是吧，一读这个名字你觉得这玩意儿肯定成不了气候噩。那么一支部队经过这两次大的战役以后呢，就由农民变成了一支有战斗经验的部队。那么这是哪些人呢？我们知道约旦河东岸住着哪些支派呢？哪两个支派？哪两个支派？翻开你们地图，马拉西，把你们地图翻开，约旦河东岸住的是哪些人？加德、马拉西和流便，对吧？为什么这两个半支派要住在那儿呢？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要住在那儿呢？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战斗里面的主力军，这两场战役就是由这两个支派的人、两个半支派的人打下来的，也就是他们是这一支部队里面最勇敢的第一批有战斗经验的人。那么战胜以后呢，他们就有优先的选择权，对吧？战胜的地方一般都有优先的选择权，于是他们就说我们留在这儿不走了，我们就住这儿了，他们就住那儿。但是当时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有条件，他说你们住这儿可以，你得帮你们的弟兄先过河去打仗，打完仗以后打赢了再回来住这儿，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呢，不能住这儿，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半支派是当时里面经受过战争洗礼的成熟的部队，有战斗力的，也就是整个以色列居民当中这两个半支派是从军队战斗力上来说最强壮的。所以你就知道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拥有了一支军队，可以说算得上是经过战争洗礼的军队，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第四个方面，他们驻扎在约旦河的东边，有一个地方叫石亭。住在这儿呢，干嘛呢？为啥不过去呢？他们既然这么强大了，到那儿怎么住那儿停下了不走的呢？不过去呢？因为这时候存在一个问题，领袖要换班了，对吧？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上帝说摩西啊，上山去看看我的应许地就可以了，我要让约书亚带着我的兵过去打仗，要换兵了。那么换兵的时候有那么容易吗？没那么容易，我们要从非常现实的去看读圣经，没那么容易。所以摩西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些人要做一个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了，我说不陪你们过去了，将来由约书亚来陪你们过去，所以他要把约书亚交代给他的百姓，要在百姓当中为约书亚树立他的形象，要给他能力，要给他这个信心。所以摩西给他讲的话就是什么？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这么讲呢？面对200万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一个年轻小伙子。所以摩西对他最大的鼓励就是你要刚强壮胆，因为神与你同在。这就是摩西给他的交代。还有一个背景条件，这时候摩西已经120岁了，老了。120岁的人今天活动这个什么状况已经很少见了，对吗？应该不太那么灵活了。但上帝说，圣经记载说，摩西耳不聋也不花，精神仍然身子清楚，什么都明白。这就是上帝的作为。那么这时候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的领袖老了，我们下一个接班人呢很年轻，百姓就很担忧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神让这些人待在那儿，别着急，我要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话、要交代的事讲给你们听，这就是生命记的内容。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摩西讲生命记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不仅仅是给这一代人的，他是同时给他们以后 代代相传的。所以他说你们要把上帝的话作为约定一样世世代代的传下去，这就是生命记当时写的背景，有这么多的因素在里面。因为这一代人已经成为新生的一代，已经是有战斗力的一代，已经是和上帝立过约的一代，所以这一代人如果搞不好，下面世世代代都有问题。所以上帝非常注重这个地方的工作，也非常注重生命记这本书。这是摩西为什么在他临终之前很短暂的时间内，几个月内要写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大概是怎么写成的呢？好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最可信的看法应该是说，白天教导大家讲给你听，讲完以后晚上说有时间了我再把它写下来，或者说我晚上讲给你听白天写下来，这种是最可行的可信的方式。不太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坐在那儿头不抬眼不低的说一二三章一四五六七章这么写，不大可能。摩西一般不会花时间那么去做，他有很多事情去做。好，如果你把整个生命记的内容拿出来大概回顾一下的话，总结一下的话，大概分成这么几个部分。从主题来讲，生命记可以称为告别演讲，如果从对这本书做一个定性的话，可以叫告别性的演讲，因为他要离世了，所以他把他整个内心所讲想讲的话全部要讲给他的这些接班人和以色列人听。所以从一到第四章呢，都是在回顾，回顾他们四十年旷野里边怎么过来的，那些生生死死抱抱怨怨的一大堆的恩恩怨怨的事情，你会发现这几本书里面都记载的非常详细。这是第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大家非常容易读，一读你就明白其实是世界。那么第二个部分呢，说第五章到二十八章，这里面主要在讲摩西的律法，具体的在说在讲诫命、律例和典章，圣经里面就讲这六个字。但是这六个字里面两个字一对两个字一对，这每两个字是有不同含义的。比如说诫命指的是什么？摩西的十条诫命。所谓诫命呢，就是说命令句，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抢劫，不可奸淫，但没说你做了会怎么办，对吧？这叫诫命。所谓的诫命就是神告诉你这件事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以强调句命令句的形式告诉你，这叫诫命。律例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刑法，对吧？那么诫命呢类似于宪法，有点这个样子，这个味道和我们今天比较的话。那么刑法就简单了，说杀人要偿命，就你前面有行为后面有惩罚条例。所以所谓的律例就是讲的这些东西，一条一条的，偷了要还多少，杀了要上什么，有行为有惩罚。那么典章是哪些东西呢？典章实际上具体上讲的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种规则一样，比如说你在侍奉上帝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立位人不能随便到上帝面前去，对吧？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有一套服装要穿的，这一套服装穿上别人一看你是侍奉上帝的，自己觉得说哎呦，我今天穿这个衣服不能随便来啊，有警示作用，说这个服装一定要很重要，要穿好了。这是律例典章里边所讲的内容。第二个就进去以后这灯怎么点，这香怎么烧啊，这献祭的动物应该怎么杀呀、啊？怎么选，杀完以后这血液该怎么处理呢？这些东西属于他的典章部分。所以圣经里面说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指的这些东西。犹太人很聪明，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总结到一块儿，说613条就够了，所以他们就总结了613条。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为什么是613条，大家还记着吗？人身上一过的骨头数和肌肉数加起来就是613条，所以犹太人说上帝的律法管着你的筋骨，就这意思，对吧？简单吧，管着你的骨头，管着你的肉，管住这两样你的行为就约束了。所以很简单的说就这么回事，所以犹太人很聪明，他说613条就够了，一条不多一条不少。所以你如果再往上一查，犹太律法给你列出613条来， 那里面详详细细的，回去自己查就明白。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是29章到33章，主要讲他的临终嘱托。我们知道一个人上年纪了，他有好多话要讲，嘱托什么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内容。第一个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613条，你要听。如果不听的话，你问题就大了。你听话，有吃有喝，你安全。如果不听呢，没吃没喝还要得病，就走不动。大概意思就这个样子。第二个嘱托呢，他说你们要进迦南地去，那块地我给你了，神给你了，你们要进去。但是进去以后呢，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和他们敬拜的偶像，你们不可效仿。这给他们讲得很清楚，具体到怎么做呢？不可拜他们的偶像，不可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不可把你女儿嫁给他们，你又不可和他们通婚。他说这么做呢，会导致严重后果，你会把他们偶像崇拜引进来，对吧？所以他说不可做这个。然后还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上帝是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你们进去以后啊，不要想着整天要立王。为啥呢？因为当地的人有王哎，对吧？大小也是个王哎。所以他说以色列人，你们进去以后不要想着立王，不要给自己买马匹，不要给自己招奴婢，不要给自己积攒钱财，应该想着神是你们的王就够了。这些嘱托都管用吧？挺管用的是吧？如果你听话的话很管用。这是神摩西给他们最后嘱托。完了之后他还说，你们要听约书亚的话，约书亚会带你们进迦南，神会和你们一起去，所以你们不要担忧，你们要刚强壮胆。这是这一个部分里边的重要，很重要的内容。好，最后一个部分呢是摩西之死。很显然生命记这个部分不是摩西写的，对吧？摩西死了，很显然这是后来人加上去的。那么加上这部分的人呢，应该是约书亚，约书亚是他的接班人，最应该给他写这个部分。所以这一部分里边记载了一个伟大的葬礼，就是摩西的葬礼。从古到今只有一个人的葬礼非常特别，就是摩西。有什么特别的呢？上帝为他主办了一个葬礼，上帝亲自把他埋了。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简单，说上帝把他埋了，谁都找不着了，就这么简单。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的上帝是这个葬礼是上帝给你主持的，只有这一位摩西。为啥要这么做呢？历史意义重大。你想一想，如果今天在那个地方发现一个摩西的墓，会发生什么呀？方圆几十里全成了这个旅游区了，对吧？全成了敬拜区了。就像今天回教徒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穆罕默德出生地、穆罕默德死亡地一样，他们被称为圣地。你会发现他就变成偶像崇拜。所以上帝允许他的仆人光光彩彩的做他的仆人的事儿，但不允许他的仆人被人崇拜，这超出上帝的范围。所以上帝说，我把你埋了，没人找得着你。所以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墓在哪，连一根骨头都找不着。这就是上帝的作为。所以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死了，神为他主办了一个伟大的葬礼，什么都没留下。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可以有好多学的东西了。经常有人会问，那我要不要回去对我的父母埋葬，该怎么处理呢？是不是要跪头磕头啊？是不是要烧香啊？这是经常很现实的问题。我记得我在以前另外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一个弟兄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母亲去世多年了，现在父亲去世，我的唯一面临的现在这个主要的责任是回家去让父母亲合葬。这个事情在中国传统里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就很困惑，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的弟弟妹妹都不是，那我回去到底我要是跪还是不跪，我烧香还是不烧香呢？那么这个底线在哪呢？我们当时给他的回答就这么简单， 我说圣经上记载了几个伟大的葬礼，雅各的葬礼，对不对？很伟大。约瑟的葬礼很伟大，摩西的葬礼非常伟大。所以晚辈对长辈举行一个盛大的葬礼不是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条，你说要不要烧香呢？要不要磕头呢？烧香和磕头都是圣经里面记载人对神的敬拜，后来这些东西被弄到偶像崇拜里面去了，所以现在人们一觉得烧香一磕头好像就是偶像崇拜，其实不是的。晚辈对长辈叩头，以前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烧香，全是正常的敬拜形式。那么对父母能不能不做呢？底线不在于你做磕头还是烧香，底线在于你怎么样面对你的父亲。如果你说我是作为晚辈对长辈的敬爱没有问题，如果你说我是对我父亲的神话，我希望我从现在开始我父亲能够保佑我怎么怎么样，那你就越线，你把父亲作为偶像来崇拜。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底线画得很清楚，反对偶像崇拜，但要孝敬父母。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够清楚了吗？要孝敬父母，其中包括给父母亲办一个像像样样的葬礼，不是光在活着的时候给他吃给他喝，这也是一个部分。所以要孝敬父母，但是反对偶像崇拜，非常简单。说这些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在实践生活当中去学习。好，整个生命记，如果你说生命在讲什么呢？用一段话说说多简单呢？就是这一段话。换句话说，摩西真想跟以色列人讲什么呢？就想讲这段话。我给大家念给听。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切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是30章19节里面摩西讲给以色列人听的。他说我以前讲给你们那些细节的东西呢，如果你都记不住可以忘掉，但不要忘掉这一件事，我所讲给你的这些话关乎你的生和死，关乎你的祸和福，不关乎你的学位，不关乎你的钱财，关乎你的生死，关乎你的祸福。这是摩西把这件事的分量提高到什么地方。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死重要还是金钱重要，地位重要？是啊，谁在管你的生死呢？不是你的学位，不是你的金钱，而是神。祸重要还是福重要呢？你是要祸还是要福呢？钱买不来福，钱可以招祸，对不对？学位给你不一定带来福，但可以找来很多祸害。摩西说，你听神的话就会蒙福，你要违背他的诫命呢，就会招祸。所以生命记里面27、28章讲的就是祸与福，一长串，我估计大家都不敢随便念，你念完以后你心都害怕，是吧？真是害怕。所以你就知道摩西给他讲的重要性在哪。他说所以你们不要把其他的事放得那么重要，要拣选生命。生命在哪里？就是带你们从埃及地过来的这位上帝，你们要拣选他，你们就可以活着，就有福。你把他背离了，你们死定了，你们一定有祸。这是摩西给他们讲的重点。他说你和你们的后裔都要这么做就可以活着，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这讲的够明白了吧？因为你们在世的日子长久在乎他，不在乎别的任何东西。这是摩西讲的话。这段话是以怎么样一个形式讲的呢？ 是像我今天现在这么讲吗？圣经说他是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不是我这种情境啊，他家里可能跳起来了，手舞足蹈的说你们要听啊，你们一定要听啊，他是以这种态度讲给他们听的。这是因为神的仆人对他未来的领袖和他的这个选民要交代的话，就是生命记，叫重生神的诫命，所以起名生命记。总体来说很好读，不是那么难，但是要把它稍微规划一下，分分类，把重点抓出来，大家就应该能够读得明白。我们今天呢，把这一本书的框架和历史背景以及它的重点给大家做一点点介绍，下一次呢给大家介绍书卷的内容，好吗？好，继续和往常一样，我们这个课程会给大家留15分钟的时间来供大家提问。您的提问的问题呢，不局限于我们今天的内容，也不局限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本书，可以是整本圣经，也可以是你的生活各方面的内容。我们不一定会给你一个准确答案，但我们会告诉你一个正确的方法去思考这些问题，好吗？好，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